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把它简化成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那么自由呢，这个词在原文里面不分，无论是名词或者动词，那么加在一起呢，大概总共提到11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自由这个词在加拉太是很重要，所以很明显的这是论到加拉太的主题。那么如果把加拉太书6章我们大概把它分段的话，最容易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3段，2章2章2章，第一章第二章11段，第三第四11段，然后最后11段。那么当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还读到一句话，我们看第5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中间。这里有一个词叫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还有呢，如果我们再看第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里又提到福音的真理。第4章第16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里又提到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很明显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很重要的，因为福音真理需要常常的存在我们中间。不管我们在主面前日子有多久，不管我们跟随主时间有多长，福音的真理是永远在我们的左右。那不止如此，福音真理也应该是我们的准则，行为的准则。因为这里告诉，因为这个保罗看见彼得了，或者是巴拿巴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合乎福音真理，那就是说福音真理就变成了我们的很重要的准则。所以如果从第1章读到第6章，当然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可是很明显的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的楷模。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福音真理的楷模，它的架构是如何，那么这就是加拉太书。所以第1章跟第2章呢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第3章第4章讲到福音真理的内涵，然后最后2章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3个重点把它记住了，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就应该说不难了。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这样进去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应该进入正题。我们昨天花了一个下午，我们目的就是希望替加拉太书打一个基础。大家要认识加拉太书，我们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我们先掌握它的重点、主要的词、大概背景、大概什么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已经做过这个功夫。那么我们都知道，昨天我们所做的其实就等于我们给大家每一份的那份讲义上面写圣经提要。那么我们再提醒大家，圣经提要在福音书房里面，最早当初你利用在大陆的时候，他带着一帮年轻人，他根据一些很重要的参考书，所以就编了圣经提要。现在证据说圣经提要给神的儿女很大的帮助，特别在中文世界里面，英文这样的书很多，但是中文的这样好的书并不是那么多，也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当初在大陆出版那一套是非常理想的。我很可惜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到了使徒行传就没有了，后面书信就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这一次想做一个实验，我们试试看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不光是听听道就完了，我们尤其对于那些立志读完20遍加拉太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既然大家很热心，既然大家已经把加拉太书大概读完20遍，所以你对于这卷书应该不陌生。那么然后呢，你再回去 把那个讲义给大家的讲义你再看一下，里面该有所有该读的该查你都查过，当然里面有很多错的。那么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大家如果努力在这里面仔细这里听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可以把很多东西可以放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模仿这个圣经提要里面大概的题材大概的长短篇幅的长短，我们就希望每个人能够那样完成一个作业，然后我们就可以交上来了。那么这是我们特别对你愿意读二十遍的弟兄是这样的请求，当然你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因为一切都是自愿的，所以如果主感动你的话，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就交到各家去，因为你在各家报名的，然后各家收集起来，那么那里有一半的弟兄姊妹会帮我的忙，就是替大家做一半的评鉴，然后希望能够选到一份最好最有代表的，然后呢就根据那个最有代表的，那么再加上参考其他的，我们希望说这个负责的这个在一个家里面负责这些弟兄们能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家在这一次追求里面一点的成果，那么然后呢我们通通收集在一起，最后呢我希望我自己能看到，我们希望能从那里面能选到最好的真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么因为这个都等于是精华，所以到时候呢到了我的手里的时候呢我再把它最后再敲定一下，那么也许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份比较有分量而且比较结实的圣经提要，那就是说虽然从使徒行传到以后罗马书到启示录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最少看看能不能有加勒泰书，那这试验我们先试一次看，如果这样做很有成果主也是在祝福的话，那么是不是主有意思要我们做下去，那我们再看我们一步一步来走这条路。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啊是密集读经聚会不错，但是原则上不是，原则上是帮助弟兄姊妹，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找条路能够从此以后深入加勒泰书，所以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希望能推动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计划，就是加勒泰书精读计划，就是精读加勒泰书的计划，那么原则上用六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读一章一个月读一章，那么我会给大家四本的参考书，很可惜都是英文的，所以现在就需要你们中间懂得英文的人来帮助不懂的，或者是每一个家里面找到有最少四个人英文很好的，如果一个家找不到或者两个家可以合并，这都可以，那么我走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把这四本书留下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照着那里面很细很细的一点一点把它读过啊，然后这样我想经过六个月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尤其这些人你们已经读过二十遍，你想想看有了二十遍的基础，那么再加上这六个月你可以再多读几遍，然后你再跟着这些四本最好的书，他们好像是帖子一样你跟着走，那么我们相信这六个月以后应该有很大的收获，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在每一个家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相信主会用这些，因为不久以后你会觉得这些话慢慢在你里面活过来了，那么你就有些话能够供应什么了，我们相信求主在主回来以前真是借着他自己丰富的话把教会带到更成熟的境地，所以呢这是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目的不是光听听完就完了，很可惜我们希望说这个是一个 workshop 这个工作坊，那么这个不是这一次今天明天讲完了以后这不是结束，这是个开始，那么等于一切的工作都预备好了，那么下面弟兄姊妹虽然我离开了，我们相信说主在香港会继续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来到加勒泰书。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说过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那福音真理的根源呢，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呢，神就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名叫保罗。那么保罗自己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那么这个是指特别指着他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不光得救了，他的确是那一天从圣灵生，的确从上头生，如果你要问我说保罗什么时候重生的，他是在大马色路上那一次他遇见主， 那个有一个像比太阳更大的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虽然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那天在大马色路上有许多事情发生。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当神在荣耀里面向当主在荣耀里面向保罗启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耶稣基督给保罗一个很重大的启示。那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启示是什么。他所有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启示的？那个光什么时候看见的？光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保罗的知识很有关系。所以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当然这个根源是神自己，是基督自己，但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启示在他的里面。那么结果呢，保罗就得着一个福音，他称作我的福音 My Gospel。 这个很特别，因为圣灵的的确确把第一手的启示给他。所以当你读到加拉太书，你觉得加拉太书啊，保罗不是个平静的保罗，加拉太书保罗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保罗。加拉太书的保罗，你看他没有安息。我们说过，平常加拉太保罗写任何一封书信，都是先介绍他自己，然后问安，然后把颂赞归荣耀归给神，然后最后一定是找到对方的蒙恩的地方，然后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如果你读完第五节，一节读到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么这个坏消息什么时候达到的？大概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不是曾经有过一次暴乱吗？没有多久以后，大概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以弗所，往北走，就到了特洛亚。特洛亚他以为他会见到提多，因为他曾经事先打发提多到这哥林多去，那么希望从提多那能够知道一点哥林多的消息，就等来等去等不到提多，所以他就从那里就坐船就往马其顿，就像他当初到了腓立比一样，马其顿就腓立比了，帖撒罗尼迦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那个地方圣经告诉，到了那个时候他身体不得安宁，然后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知道，可见那段时间对保罗来讲很不容易，他里面有很多的煎熬。他说，众教会的事都压在他的身上。那尤其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一些消息是加拉太叫众教会来的。那么，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大概在写完哥林多后书以后，他就写了加拉太书。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保罗呢，的的确确是这里面，毫无疑问的，保罗是把感情放在加拉太书。罗马书就不是，罗马书你看见保罗非常的冷静，保罗是个深思熟虑的保罗，他一点不激动的。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圣灵引导他，他灵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他，能把福音的真理能启示那么完全，有这样的救恩的时候，尤其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但是加拉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消息刚刚得到，那么你去读这一章，读这六章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罗的自己是非常非常激动，那当然有原因的。所以你看见了，不光是普通的时候讲到做使徒的保罗，和我一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等等等，这个都是普通，保罗是这么开始的。但是你看第一节保罗就不同了，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一开始啊，你看见他他所站的位置啊是什么？是辩护的位置。他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辩护， 那么保罗是为他自己吗？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使徒的职